在讲见证，就是啊，他们的生啊，他们的婚姻之前是很破碎的，他们是在重组的家庭。但是为什么这么轻松呢？因为他们遇见爱他们的主。过去不认识主们，婚姻呢大概就是有样学样了，然后什么样的坏榜样也就学得来，所以呢就痛苦不堪。那如果你能够参加的话，对你的婚姻一定很大的帮助。圣经教导们呢，真理在哪边，哪边就得自由。婚姻要自由，记得要有真理在当中。婚姻要有五种的定律，这定律一定要清清楚楚。常常我们都不懂得定律，然后呢就把婚姻搞得一塌糊涂，然后就开始怪罪为什么这样那样子，事实上是不懂那个律在当中的。就像一个啊机器，你懂得要看说明书照表来看它，那你就知道怎么运作的好。所以不管你的婚姻如何的啊情况多么严重或者不堪，请记得哈，来参加这营会，会帮助你反省自己在婚姻当中重新的定位，然后经营的模式，让我们生命呢能够好好的过一个幸福的婚姻。但我们知道啊，三天两夜呢不能完全的就能够改变的很大，但是是潜移默化的哈。那参加过的也可以再来参加，因为第一次呢可能是陌生，第二次呢就越来越熟悉了哈。那我们当中的未婚的，我鼓励你哈，祷告求神给你美好的对象，或者你啊在未信主之前跟他们一样很破碎，神再给你婚姻也是 OK 的。神要祝福我们每个人在婚姻当中都可以享受，而不是忍受。另外呢，也请大家记得哈，婚姻是一辈子的事。那真正幸福的夫妻啊，不是一辈子不吵架，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够一辈子，这个才是高超的技术跟这样的一个艺术在当中哈。盼望大家多多来参加。那你要夫妻营会是在我们人伦当中最根本的，夫妻关系好，最蒙福的是下一代，你的孩子就蒙福了。哦，然后呢，上一代也会啊蒙福的，所以呢，再来的服事呢也会蒙福，所以夫妻关系要好，好把夫妻关系建造好。那我们看到啊，刚刚所讲的哈，你看好了要更什么？更好。然后呢，车我们都懂得保养，5000公里就是进厂保养一次，夫妻关系也要保养。不要卡身卡到用没没劲啊！开始在都是要开足大条的啦，要了解吗？所以花一点点小钱对大家都有帮助。其实夫妻营会我们就是非常的省，三天两夜住的非常好的地方，然后像是度蜜月一样，重燃那个爱火，大家呢彼此相爱，学习相听相知倾听，这是非常好的技巧，盼望大家的付代价。那牧师其实有个心愿，盼望来到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整家呢不仅要信主。整家都要幸福，啊，从最根本开始就是夫妻的关系要做好。那关系好，亲子关系很容易就能够突破。那牧师有一个呼求哈，如果啊你的经济许可的话，可以帮助有些人比较经济困难的夫妻，常常因为经济就吵架，不能参加了，好吧？帮他们奉献好吗？你指定写下来，为了丰富教会的夫妻营会奉献。那帮助的夫妻，请记得救一对夫妻就救一个家，救一对夫妻就救一个家庭。你愿意的话好不好，这台湾最需要就这个样的一个福音，盼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啊，来帮助这家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为了今天早上有美好的敬拜感恩，有这么好的场地来赞美你，有这么好的气候来感谢你，我们也来感恩，谢谢主让我们听到美好的见证，看到啊这个若凡夫妻永信弟兄他们夫妻的见证非常感动我们，虽然他们轻松自在在讲，重要的是他们心已经得到恢复，是婚姻已经从破碎进到幸福当中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真是啊一个奇妙的主，福音本是你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我们相信主耶稣，你的福音不仅要我们灵魂得救，我们婚姻可以得救的。谢谢耶稣，祝福我们下时间是听的啊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。今天早上呢，看到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诗篇103篇第一节到第五节，103篇。好，没有圣经举个手，我们可能刚可以看到好吗？没有圣经的举个手。来，103篇第一节，然后到第五节，第一到第五。好，找到请说阿们。好，到神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。我的心啊，你要凡在我，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。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他救医治你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 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返童。好，再次好吗？我们 time 预备，请来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一切的，医治你一切的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，以致你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一起来领受一篇信息，主题叫做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。这篇103篇呢，是大卫王所写下的很重要的一篇，叫103篇。大卫王呢是一个普通人，过去呢有很多的挫折，有一些这些罪恶在当中，但是他从小有个敬畏神的心，然后呢一路上就跟随神，顺服神，到最后呢神定他为一个合我心意的人。大卫呢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一个好榜样。大卫其实人生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，他写下103篇的时候是一种很重要的宣告，他不只是一个祷告，是宣告。他第一节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里面的也要这样称颂他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弟兄姐妹，陶尔看这边，因为我们的祷告常常怎么样，心不在焉。我们的祷告请记得要把心先献给神。大卫为什么蒙神垂听祷告？因为他常常对自己心祷告，宣告说，我的心啊，你当称颂耶和华。第二节又出现一次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抬头看我这边好吗？如果你要成为一个赞美神，凡事都能称颂神的人，跟你要数算神恩惠极大的相关。如果你懂得恩惠越多，神的恩惠在你身上，你常常在数算，你就懂得怎么样来称颂他。我发到有些弟兄姐妹喜欢来敬拜赞美神，喜欢感谢神，喜欢称颂神，但是称颂了一分钟之后就没话讲了。为什么那么少话呢？因为不能老是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，像跳针一样赞美，不管他是赞美什么 what 没有了。弟兄姐妹，大卫呢很清楚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大卫懂得数算神的恩惠，然后呢开始感谢神的恩惠，他就能够称颂神的恩惠。越多的恩惠，越懂得感恩，你就越得到更多的恩惠。不要忘记神一切的恩惠。这恩惠的英文的意思叫这什么意思？是利益好处，英文叫 benefit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利益好处，这位上帝是把利益好处常常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我们要懂得感恩，懂得数算神恩典，我们就能够称颂他，称颂不已，称颂很多，因为神的恩惠这么多，一切的恩惠都不可忘记。上礼拜牧师跟大家提过，在末后的世代当中有很多危险的事会来到，其中一项叫做忘恩负义。千万不要像以色列百姓，老是得到恩典呢就忘恩，然后呢就给魔鬼留地步去拜拜，然后就被掳，然后就开始惨叫，然后呼求神，然后呢神又救他出来，又开始忘恩，就这样巡回。因为他有一个毛病，就是会忘记神一切的恩惠。要姐妹，不要忘记神一切恩惠。今天主席是对大家讲的，跟你讲，来，神在对我们讲话。越懂得感恩，越懂得数算恩典，你就会记住神一切恩惠，你会紧紧抓住他，他是我恩惠的主，我不敢忘恩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讲出有5个恩惠，不要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哪些呢？把它写下来。第一个就在3节，第一个恩惠说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把它写下来，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。这位神充满恩惠，第一个恩惠就是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。什么叫一切？就是大小罪他都可以赦免啊，大小罪不管多大，在神的宝血里面都可以得到赦免。先说阿们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约翰一书1章9节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不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不管我们多少不义，多少的罪孽，请记得在耶稣的宝血里面都能够一笔勾销，而且洁白如雪。相信说阿们。千万不要靠借方法去面对罪恶的问题。所以我们软弱像大卫一样， 大卫曾经怎么样去侵占别人的妻子，然后呢奸淫，然后呢借刀杀人啊，然后流了无辜人的血。大卫应该是该死的人，但是他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，他在神面前有忧伤痛悔的心，认识这位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慈爱的神。他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忧伤痛悔的心，神不轻看，神就赦免他的罪，洗净他一切的不义。这是大卫的人生的过程。我们要效法大卫，我们人生可以不完美，但是靠着主呢，我们越来越完美。阿们。人生可以不完全，但是靠着主也保全了越来越完全。当我面对罪的时候，请记得不要靠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罪恶问题，不然你就越来越糟糕。几年前呢，我们知道有个消息是从韩国来的，在韩国呢就是一个学校他们毕业旅行呢，就很多的学生他们就坐船哦，然后到济州岛去，后来就翻船嘛，大家知道消息吗？那死了很多的学生，也死了不少的大人，对不对？那这消息呢震动着韩国的这个整个国家，那大家很难过。那其中更难过的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还有一个主任就这样子难过，自责罪责感，到最后呢受不了那种自责感跟罪责感，就怎么样去自杀死了。这消息呢就这样子的传出来，看了就非常的难过。如果这个老师能够认识福音的大能，就不要走向这条绝望的道路。阿们。他难过，他是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福音重新得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犯错，我们都甚至会有罪孽在身上，请记得不要靠自己方法去处理你罪恶的问题。像说阿们。耶稣非常爱门徒，他曾经招收一个门徒叫做犹大。犹大呢很爱钱，就把耶稣什么出卖了，卖了30块钱，卖完之后开始有罪责感，很深的自责感，罪恶感在当中。他立刻拿着钱回到了祭司长那个地方，说我把钱怎么样还给你。那这个祭司长不接受，他说你跟这个钱灭亡吧。然后这犹大受不了整天被罪恶感所这样的自责，那看到耶稣已经定死罪，更深的逃不过这罪责感，到最后怎么样，自己的处理罪恶的问题上吊自杀。犹大呢本来可以成为十二门徒里面会被神所纪念的，会写在圣经里面，在永恒里面永远被纪念的，但是他却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罪恶的问题。弟兄姐妹，牧师劝你们，劝大家千万记得，遇到挫折，遇到患难，遇到罪孽的时候，请记得要依靠耶稣的宝血。我们叫真实的认罪悔改，神的恩典何其广大，神的宝血大有能力。阿们。他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。大卫呢犯了错，犯了罪，但是他真实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神就涂抹他一切的过犯，一样提升他成为这个以色列的很重要的君王这是大卫王。所以我们记得要靠主恩典，大卫是被神赦免他一切的罪，所以他心里面呢就能够平安，就能够喜乐。弟兄姐妹，第一个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，就是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感谢耶稣，他就是我们救赎主，他的宝血足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相信阿们。好，第二个要数算的地方是数算什么呢？把它 写下来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也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好，写下来，他医治我一切的什么疾病？他不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 重新的人，新造人。第二个呢，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。大卫呢，他曾经也遇过很多的患难。其实大卫可能圣经没有讲说他有生什么肉体的疾病，但是他里面的压力非常大。那时候他被扫罗王追杀，扫罗王看到像仇敌一样他自己呢，他女儿就嫁给他了，但是要追杀自己的女婿然后他就来弹琴，要把鬼赶走。鬼赶走之后，他还是很生气，拿枪就射过去。让大卫差点被射死大卫知道说完蛋了，接下来他一定会要追杀我，就开始走向什么逃路的道路了，开始逃亡了。所以整天呢就被搜索这个扫罗王从这山头来追他，他就另外山在好像在捉迷藏一样。大卫呢常常像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所以他非常的痛苦，常常要面对死亡。所以他写下了诗篇，里面其中呢他讲述说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为什么在我里面 烦躁，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？所以大卫呢有忧闷，有烦躁，甚至他有惊恐。所以大卫本身呢应该有忧郁症，有躁郁症，有恐慌症，像我们现代人很像，跟你我很像啊，压力很大，会不会遇到这些啊？会，吃不好啊，睡不着，有这些症状。但是大卫呢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，他对这些心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当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”他把恩惠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我的心要称颂他，所以他就能够胜过这些所谓的精神官能症。大卫不是没有生病，他心里面有曾经有很大的重担压力过，但是他可以胜得过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我们的神也是医治我们的上帝，阿们。在旧约当中，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，有其中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拉法，他的翻译就是耶稣基督，上帝是我们的医治者，他就是 healer， 他是医治者。我们要投靠他，求告他的名，就可以得医治。到了新约，耶稣也讲过，我的名字呢也是个医治者，因着我的鞭伤你们变得医治，因着我的刑罚你们变得平安。所以信耶稣基督之后，不要只是灵魂得救，罪得赦免，他要医治我们，他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疾病，里面的外面的，耶稣都要医治我们。相信阿们。那我们疾病是怎么来的？有人说是不是这个上帝造的？错误，上帝没有造过疾病。看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，神造人的时候是在伊甸乐园，是何等幸福快乐的事。是人犯罪的时候，然后呢罪恶就入侵到这世界，包括疾病、咒诅、死亡、软弱、贫穷，这些都因为犯罪，一个人犯罪就带到这个世界。所以人犯罪呢就给魔鬼留地步，相对呢病毒就进到当中。所以看看这个疾病非常的凶恶在当中啊，这礼拜我妈妈刚好生病，然后就陪她进去给看一看，然后看看医生说要入院，然后入院呢，然后等等说没有病床怎么办，就叫我们要从这急诊室进去。到了急诊室去，哇，像菜市场啊，然后就开始等啊，要等啊，哪时候会有，没有人知道哪时候会有床啊，哇，到时候都没有床，就慢慢等。哇，在那边一天两天一夜时间，看了好多好多的这些反正就叫这些人跑到这些地方就诊的，有这个半夜打架的，有这个车祸的，有吸毒的，夫妻吵架的，血淋淋的，哇，很多很多了。看到这个地方就知道，哇，弟兄姐妹，台中市人很多人生病，太多人生病了。我想说，哇，医院的生意这么好啊，要不要来到教会啊，让教会生意更好一点。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医全体的良药，阿们。我们更多的要依靠神，神是医治我们的上帝，阿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，家里面有生病的话，家人是很辛苦的，是不是，是很辛苦的。所以不要觉得疾病呢是神来的， No， 神要我们健康，要幸福，阿们。当然我们知道疾病有时候是从环境来的，像看到现在的气候变化很快，一下子很热，一下子又很冷，感冒就来，病毒就来。那有些病毒呢有些疾病是从遗传来，也有，但是不要忘记有些疾病呢是从罪恶而来的，犯罪会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罪跟邪灵是挂在一起的你看约伯呢，他没有犯罪，他相对的他也被魔鬼攻击，他从脚头到脚底都生了毒疮。所以不要忘记罪跟这个魔鬼呢常常会带来疾病，我们都要去查清楚。但是感谢主，有好消息，耶稣基督呢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，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呢就可以完全得医治。你看看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弟兄哈，传染弟兄，上礼拜他有做美好的见证，他讲到说他自己过去呢不认识主之前呢是个老千，知道老千的意思吗？他没有多说，老千用我们的话就是把拍掉了，直接讲是这样子了，帮人家赌博了，讲了什么帮人家赌来赌赢啊。所以呢他很大的压力，他眼神常常这样看来看去，如果被他找到他有什么这个问人家乱来的话，他就会被人家打，所以他压力非常大。那一出去呢就赚很多钱了，哇，这样子都是过去不认识主的人生。后来他不再讲到大概46岁是吗，就患了疾病了，就是恐慌啊，还有没有包括忧郁，也都有哈，两个弄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么你看到他这么快了，一直像熊一样，你知道吗，不敢出门啊，你知道吗，
不敢出门，你知道吗？害怕。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，感谢主，那时候他认识主了，但是他还是很多的压力在当中。他那边遇见神，就是他很重要的，他走投无路，跪下来跟神求告，天上的还有位神吗？如果真的有，请你什么医治我，请你来救我，我不甘心我人生就这样过去。后来他这样的呼求，神就认真听。好，没多久呢，神就差派天使咯，一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使者，就把福音传给他。他看到简讯呢，就知道有出路了。然后后来夫妻就去林奈老师的家，开始接受福音，然后呢也被圣灵所充满，整个翻转过来，现在成为很好的小组长，也牧养主的羊，给他们鼓励哈，感谢主，非常好的见证哈。弟兄姐妹，神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，无论是身体的，无论是心灵的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阿们，我们要来投靠他。讲到医治，请弟兄姐妹请记得，医治呢有透过恩赐直接医治的，另外呢透过神的道，请记得神的道，神的话是医全体的良药。你有时候你会等反牧师来，会等那个有恩赐的牧者来，很好，但是你记得有时候一年才来一次，三天而已，如果生病可以拖那么久吗？痛苦不堪啊，怎么办呢？神已经给你药，而且是医全体的良药，这些药太好了，不用钱，随时都可以吃。如果你严重的话，吃红铁多一点，照常吃就对了。神会让你医全良药，什么叫医全体？就任何器官都可以医，里面看到的看不到的都可以，叫医全体的良药，不用钱也不用副作用，好不好啊？要，只缺乏什么呢？只缺乏病人的合作。病人不合作，再怎么药摆在你前面也没有用，看药是不会得医治，吃药才会得医治。来跟哥讲，来，吃药才会得医治，看医生不会得医治，要吃医生的药才会医治。阿们。所以每天要大量读神的话。阿们。如果严重的话，记得半夜都起来读，安贴都加了去都丢啊，好吗？睡不着读神的话，你会得到医治的。阿们。我觉得这个时代人最缺乏的不是水，不是食物，那是神口中的话。有神的话，一切都搞定。阿们。要去默想，要去朗诵，要去抄写，要去背诵，哦，要去宣告出来神的话。哪边宣告，哪边神迹就发生。下去说阿们。大卫说：“我的心啊，要称颂神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，因为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。”难怪大卫这么这样的强壮，因为他懂得依靠神。最近这一个月哦，韩国的赵宏基牧师第三度来台湾，已经好几次了了，那是连续三年来到台湾哦。这次他被邀请来是办一个特会，叫神迹特会，在高雄，很多人参加，那很多的牧者呢就回馈讲得非常好，因为本来不会办成，后来就办成。那赵宏基牧师在当中呢讲到的时候，他已经80多岁了，可是他讲到像50岁的牧者一样，连翻译都跟不上，很快的，很有体力，哇，服侍好多人，那很多人信心被点燃起来，然后当场就看到病得医治，有瘸腿起来行走，轮椅就不用了，还有拐杖也丢了，耳聋就听见了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神是医治每个人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赵宏基牧师为什么 有这样的祷告呢？因为他从小不认识主，在佛教的家庭长大，大概10来岁的时候，他就得到类似那个肺病一直咳嗽，咳到吐血了，然后医生呢看一看说，你这小人给仅多半年可以活，所以他就很大的不甘心，我才几岁就要死了，所以里面非常多的不满不平在当中。后来他就祷告祷告，真的有上帝吗？什么神都求，佛教的神什么神都求，后来求到天上有一位不认识的，你就来救我吧，很像创人兄在祷告一样。一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差派一个高中女生就来到他家门口，看他病恹恹的，就把福音传给他，然后给他一本圣经，他就紧紧的抓住神的话，然后开口来祷告，整天的读神的话，结果他都透过神的话呢完全得以康复，现在已经80多岁了，还在为世界的宣教到处在奔跑。这是一个很重非常影响我的见证。他们教会里面还有一个执事，女执事，她服侍主已经10几年了我有一天呢，她就查出来是一个 cancer， 那心里面就很错愕，丈夫呢那么帅，那孩子那么小就要离世，因为很凶啊，就是啊是末期了，三个月可以活。那在绝境的时候，他就来找赵牧师祷告。赵牧师说：“好，我为你祷告。”祷告完之后，就告诉他：“你做一件事就好，什么事呢？你现在都不要工作，每一天把一段经文抄写100遍。哪一节经文呢？因着主的鞭伤，我便得医治。因着主的鞭伤，我便得医治。就这样写，这样写。”每天至少写100遍，然后至少要抄到1000遍以上。他说这样子啊，对。但是他就听牧师的话，然后在家里面就写。写到完之后，一下子电话，一下子孩子，要是他说我这样不专心啊，后来就放下一切去祷告山了。祷告山就可以好好的什么抄写，没有人吵你了。然后祷告动祷告，然后就去抄写，抄写完就参加聚会，又再抄写，每一天都乖乖抄100遍。感谢主啊！他这样抄到第5天的时候，因着你的鞭伤，我变得医治。因着你的鞭伤，我变得医治。在抄拜500遍的时候，忽然间那句话就变成活的剑，要扎到他的心。他忽然间觉得好像神的能力进入了，他整个都冒汗，然后他 cancer 好像就不见了，他就很兴奋，好像火在燃烧啊！他就告诉牧师，牧师说：“哇，感恩，为你祷告。”接下来呢，他打电话给他山下的先生，先生为他感恩，一起在电话当中流泪，非常感恩。感恩之后就下山了。好，下山干什么呢？要去看到有没有得医治啊，就去检查。到医院一检查，医生说：“哇，你最近是吃了什么神仙的药啊？怎么完全都没有 cancer？” 他知道，因着耶稣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医治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箴言3章，他的话语就是医治我们全体的良药，每一天要吃药，这药没有副作用的，这药能够保健的，这药呢让你能够强身的，这药能让你返老还童的。每一天要去，神说人活着不得看食物，那是靠神口中所起的一切话，不要有空才读，要拨空来读神的话。阿们，要认真读，你就会健康起来，灵魂体次序就正常的，而且是正强啊，正强壮的人。愿神祝福大家，都知道要常常去默想神的应许，爱上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，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的指标。好，大卫呢没有忘记神一切的医治，这是神给他的很重要的恩惠。好，第三个呢，把写下来，就是我们看到下半段第三节，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。第四节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。好，第三个很重要的大纲，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死亡。他救赎我的命啊，脱离死亡。大卫的一生其实充满了死亡，常常被死亡的绳索逼近，常常会逃命。大卫呢深知他命不保，但是他常常把他的命交给上帝，因为他的命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他完全信靠。虽然有忧虑，有紧张害怕，但是他常常数算的恩典，在最为难的时候称颂神，所以神就让他脱离了各样的死亡。另外在新约一个最这个很常常被这个死亡的绳索追上的，就是保罗。保罗也是非常多的逼迫在当中，他一辈子为福音在奔跑，他被这个丢石头，他下到监来，在水里面3天3夜没有喝东西，最后呢被人家用捆绑要绑去被人家打这个在裁决哈。但是他在无命的时候，他就写下来呢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依靠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。保罗的一辈子当中也很多很多命带旦夕的时候很恐怖的时间呢，但是他都能够胜过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末世，灾难是越来越多，请记得这件事情地震越来越多，然后灾难越来越多，不法事也越来越多在当中。我们活在台湾，哪个地方才是真正安息的地方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在基督里才有十分的平安，在基督里才有真正的放心，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，好不好？把你的家人，把你的事业，把你的身体，把你的下一代孩子都带到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得到放心跟平安。相信说阿们。讲到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死亡，就想到一件事情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呢，我们一辈子曾经也经过很多的死亡，可能知道的也有不知道的。不知道的是神在保护你， 知道的呢是神透过天使在救赎你了。我就记得我小时候住在埔里的时候，那大概五六岁哈，那我跟我哥都差一岁，我妹妹跟我差一岁。那我们家哈住在埔里的地方，那时候没有什么游泳池嘛。什么叫游泳池呢？就是河流就是游泳池啊。跑到夏天就喜欢跑到河流去泡水啊，那去游泳。那时候话说，那时候大概下了大雨之后两三天呢，那水就比较高，那比较湍急。但是我们跟厝边隔壁阿姨呢，就是修旧，然后就偷偷摸摸就跑去游泳了。去游泳的时候呢，那个水刚开始在旁岸边呢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游啊游啊，那游得很开心。可是不知不觉呢，就游到比较湍流的地方，就被冲走了。那我就被冲走之后，就再发现到我不会游泳啊。五六岁的时候都是摸着嘛，对不对？或者不会用，没有底了，就开始就像去灌了那顶梅浦了，顶梅浦啊，一边喝水一边就看了。我要看了，我看到后面，我妹跟着我来了，因为哥哥在前面嘛，他就跟着我来，这两个就这样子，哇，就喝了不少水。我说我很紧张，快不行了，我很怕他也会溺毙啊。哇，就在当中，他感谢主啊，神就啊垂听祷告。那时候在主日学堂，他为什么会呼求主啊？主耶稣救我啊！我不会游泳，我才知道我不会游泳，下面没有底的，然后越冲越远了、啊。哦，感谢主啊，在这荒漫的当中，我就垂听祷告。那么忽然间呢，这个水就把我们冲到啊这个什么，人家这个旁边的是河堤旁啊。那河堤旁是斜斜的哈、哦，因为那几天哦就下大雨嘛，那河水就把河堤旁的树哈、哦。冲那个树根就冲嘛，然后土就不见，就留下很多的树根就对了。那冲到那边就可以抓到树根了，哇，抓到的时候就有救了。然后我妹妹就噗噗就过来，我就抓她，两个都获救。如果没有获救，现在就不能跟你们讲话了。感谢主，他救我的一切的性命，脱离了什么死亡。从小我一路上从小到大有好几次都遇到一些死亡的这些边缘了，都是神在啊这个保守。无论遇到车祸遇到什么，都是神在保守。弟兄姐妹，你回想看看一辈子多少危险的时候，都是神在出手，神在保护，神在眷顾。以赛亚书我们最近在查的，神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你在母腹当中我就看见你，并且把你名字写在我的册子上，而且你一出母腹我就什么保抱你，而且我怀揣你，并且当你到年老发白我都一样的这样对待你，保抱你。这是以赛亚书告诉我们的事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担心，一辈子只要把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他，他必要让你一辈子都能平安。阿们。我们要相信神是照顾我们的上帝，他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我有一位弟兄哈，在我过去牧会的时候，他呢啊有个啊这个不好的习惯，就是肉体的情欲，然后呢他赚的钱呢都投到这个地方去，然后受不了，因为就会被捆绑住，没办法得自由。然后这样的钱花光之后呢，父母亲知道了，心里面非常难过。有一天呢，他爸爸、他妈妈跟他就来到我面前，所以说求我帮助这个儿子啊，因为他爸爸要跟他断除那个父子的关系。他说，讲都没有用，到最后呢让我这个面子都没有了。你花的钱呢已经花到家里面来了，讲了一堆了。那爸爸是要跟他断除关系，妈妈就流泪很难过。那我就开始说，好，可以的，弟兄，我来帮你。然后呢你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牧师陪你的时候要我们一起要经过这一个关卡，你要坚持到底，神的话语还有祷告各方面都愿不愿意。他说愿意，我就开始陪伴他一阵子。感谢主了，后来他愿意这样做，他就完全得到自由跟释放，就脱离肉体的情欲，这个坏习惯就戒除了。感恩的是这个弟兄哈、哦、有一个很好的心智，就是他到每年的时候他都会想念到我。怎么想念到我呢？他们家是种水果的，每一年到那个时间收成的时候，他都会寄一盒水果回来，不是要我要他的水果，而是我感恩的是他每年都会寄这个水果，写一个感恩的卡片。这个人没有忘记神给他的恩惠。弟兄姐妹，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，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救你的恩人，千万不要忘记。阿们。不要救完之后拜拜，哇，得一只的拜拜， 得释放拜拜，得到恩惠的拜拜了，有新的工作的拜拜了，有新的婚姻的拜拜了。弟兄姐妹，要像大卫，我的心啊，要称颂神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阿们。无论是神对我们恩惠，人对我恩惠，都不可忘记。阿们。我常常也教导我们的圈子同工，不要收礼物收到忘记人家一切的恩惠，人家给你一点点的卤味，给你一点点的东西，你要感恩啊，赶快发简讯说谢谢，人家没有欠我们。要懂得人给你恩惠都是白白的。阿们。要养成好习惯，不可忘记人一切的恩惠。请问我们容不容易忘恩？这个时代容不容易忘恩？我们要成为感恩的人。阿们。不可忘记神跟人一切的恩惠，人特别是拯救我们的要纪念到底，特别是神，他是我们救命恩人，要常常纪念他。好，接下来第四个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这个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好，第四个恩惠写下来，他赐给我仁爱慈悲为冠冕，以仁爱慈悲为我的冠冕，这是何等大的恩惠。弟兄姐妹，那个想看看吗？一位万王之王，他竟然会给你冠冕，冠冕就是王冠的意思，华冠的意思。上帝呢，用恩惠很重要的仁爱跟慈悲为冠冕戴在你头上。姐妹们抬头看这边，不要再羡慕世界小姐啦，或是英国的女王啦，她那颗多大颗啊，我告诉你不用这样太羡慕，最羡慕的是一个万王之王，他亲自给你一个很重要的冠冕，里面有两颗很大的钻石，一个叫做慈爱，一个叫做什么？慈悲。这两个很重要，就挂在你的头顶上。相信说阿们。所以常常要抬起头来，要抬头挺胸，因为你头上有这样荣耀的冠冕。阿们。好，什么叫做仁爱呢？抬头看我这边哈，仁爱的意思就是神非常爱你，他很在乎你，他看你为宝为尊，从你年轻到年老发白，他都要抱抱你，要亲吻你，他最在乎的就是你，那个叫做仁爱。抬头挺胸，不要再自卑了，你的名字叫做荣耀，叫做尊贵，神给你仁爱为你一辈子的冠冕。阿们。当你还在犯罪的时候，神说我就爱你了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选择神，是神拣选我们。这位神用仁爱跟慈悲为冠冕戴在我们的头上，我们要常常感恩。阿们。这是大卫一辈子数算神的恩惠的地方，第四个恩惠。好，第五个把它写下来是什么呢？我们看到第五节，一起来，他用美物，再变来，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。好，弟兄姐妹，第五个是他使我如因返老还童啊！大卫常常求告主。上帝呢，就用美物，美物的英文的意思是 good thing， 好的事情会临到。那大卫为什么好的事情会临到呢？他有一个很好的习惯，他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。所愿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常常祷告神，他常常爱祷告，所愿意的就跟神求，神就给他美好的事情。姐妹们，我看这边，你们希不希望永远保持青春呢？希望哈，再什么花钱都一定可以的哈。我看到哈，姊妹的钱哈，化妆品最好赚，是不是？我看看师母，哇，这果然老姐要堆枪空，奇怪，怎么那么贵哈？为什么贵成那样子？一点点而已，哇！你看他在柜专柜那些哇 ，OK， 但是呢？有什么呢？就盼望能够长保青春嘛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返老还童呢？就是恢复青春活力的意思。你怎么会青春活力？大卫有什么老是青春活力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有个愿望得以什么知足， 他是一个爱祷告、爱寻求、爱敬拜神的一位王，叫大卫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求就叩门啊，然后呢，寻找就寻见。”这是祷告的应许。耶稣曾经要离世之前，也跟他们的门徒说：“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”耶稣盼望满足所有门徒的心，他要把好事临到每个人当中，请大家养成祷告的好习惯。越多的祷告，好事就更多临到你，越多好事临到你，你就喜乐满足。请问会老吗？越多的满足，常常就是喜乐、活泼，是属于你的健康啊，年轻都是属于你的。常常不爱祷告，发现呢，常常就在忧虑。越忧虑呢，皱纹就越来越多。干不起来呢？越忧虑呢，就越来越多的病嘛。但是祷告呢，让我们长保年轻。姐妹们，怎么样长保年轻？要来祷告，好不好？特别奉劝有一些姊妹或者弟兄都好。如果你们时间准许，不用打卡的，礼拜二到礼拜五早上把孩子送过去，就来祷告吧，让你年轻呢、啊，让你活力啊，让你长保呢三十岁了。讲到三十岁，我就想到有一个牧者哈、哦，是啊，这个戴应勋牧师，他是啊这个苗栗祷告山的院长啊。苗啊，你今年问他，常常问呢、啊，你今天问他说，戴牧师你几岁啊？三十岁。明年再问他说，你明年几岁了？三十岁。后年你再问他还是三十岁。他跟谁讲的？我是三十岁。结果你知道吗？他真的是非常年轻力壮。然后呢，他在健康检查之后，医生说：“哇，戴牧师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啊？”他就笑一笑：“我早就年轻了，因为我常常发什么三十岁。”这牧师很喜欢祷告，早上起来祷告，下午也祷告，晚上又去祷告，长保年轻跟青春呢、啊。弟兄姐妹，如因返老还童是可以办得到的，请大家记得跟这位年轻的主连结在一起，他是让我们得能力的主，你跟他连结在一起，你忧虑就少，阿们，你烦恼就少，你的问题都可以得以解决，因为你凡事都交托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难怪你青春活力啊，阿们。所以感恩，我们看到他使我如因返老还童，大卫也是一样，他懂得数算神恩典，他不断在神面前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神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有什么恩惠？第一个，他赦免我一切的罪孽；第二个，他医治我一切的疾病；第三个，他救赎我命脱离死亡；第四个，他是我仁爱慈悲为冠冕；第五个，他是我如因返老还童。”弟兄姐妹，这五个呢，就是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，要去数算。好，接下来你还没写完哦，还有三个很重要的，怎么样去应用呢？第一个，要透过称颂、赞美、感谢来数算神的恩惠，透过称颂、透过感恩、透过赞美来数算神的恩惠，每一天都要去数。好，我们已经养成习惯的，最棒的就是每一天在睡觉之前要算一算，今天神给我什么恩惠，至少写下五样。好好的感恩。好，第二件事情呢，每一周要稳定来参加主日崇拜。你每一次在奉献，你在敬拜，你在举手，你就在表达我要来感谢，我在纪念神一切的恩惠。本周到这一周，一切恩惠我都在数算，所以稳定来赞美、来敬拜、主日崇拜，你就是一个不会忘记神恩惠的人。想说阿们。第三个，要常常为主做见证，不要害怕做见证。我发现到越爱做见证的人，你第一个动作你要预备见证稿，你要预备见证内容。你在干什么呢？你就在数算神的恩惠，你这样子就能够分享出来。好，记得要一件事情，要每一天要来感谢称颂赞美神。第二个呢，每一周稳定的主日崇拜来感恩来赞美神，纪念他的恩惠。第三个呢，常常做见证来纪念他一切的恩惠。好，今天早上有没有得着？有的话，我们就站起来，我们来感谢上帝，谢谢主给我们生命当中这么多丰盛的恩惠。 好，我们一起把手举起来，把圣经盖起来之后，我们就举起来，举起代表说，主啊，我要再次来献上一切的感谢，我要像大卫王一样，对自己心来宣告，我的心啊，我的心啊，烦躁里面的都要称颂神，烦躁里面的都要赞美神，我的心啊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好吧，我们出声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